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哋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嗰位咧赐平安喜乐嘅上帝，所以我哋今日就能够用你俾我哋嘅平安同埋喜乐去面对种种嘅环境。主愿意你嘅说话成我哋嘅力量，使我哋有力量能够坚持喺任何嘅环境里面，我哋仍然去赞美，仍然去称谢，仍然去数算神你恩典，并且仍然去宣告你就系嗰位拯救我哋嘅上帝，爱我哋嘅上帝，并且引导我哋嘅生命嘅上帝。我哋感谢你，赞美你，愿意圣灵你继续带领咗我哋。无论我哋在任何地方，你的灵恩高我哋，让我哋在你里面一同去明白领受你的话语，更加明白上帝你的心。多谢主，赞美主，与我哋同在，带领我哋听我哋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已经踏入四月份了，咁我之前咧嘅讲到咧提过，大概咧教会去到三四月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一个嘅讲题，个范围咧围绕住家人关系或者家庭呢个主题嘅。今日咧，接住上一个嘅讲道，其实我系喺三月第一个礼拜讲道嘅。当时我讲咗一个嘅题目，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啊？叫做树啊，一个开引路山又括住呢个树字，难从名。OK， 咁就讲约瑟喺17岁所发生嘅事件。今日咧，接住个讲题咧，亦都系会继续讲关于约瑟啊。咁我今日用咗个讲题咧，同样系个树字，不过咧就系呢个叫做树回家。其实呢，当我去构想个题目呢，我是想过是不是可以用树括住佢，然后可回家一个问号呢，咁样。不过后来想下，不如就简单啲，不如就我哋去饶恕咗人，或者我哋都愿意去接纳伤害我哋嘅人，让嗰啲嘢 let go。但係咁样系咪就代表返到屋企呢？返到屋企意思就最终系带嚟一个嘅复和，或者呢嗰个兄弟嘅感情同伤害你嗰人嘅感情呢可以重新去建立喺返你㗎嚟。系咪可以咁样呢？我唔用个问号做个讲题，就系我希望有个信心，就系当我哋按住神嘅吩咐去宣告嘅时候，最终呢个复和咧系可以咧实现喺我哋嘅生命里面。我要继续讲约瑟系唔容易嘅，点解咧？今日咧大家见到个经文，我系会讲创世纪嘅第45章1-15节。但大家要明白，原来我哋要明白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睇上文下理，甚至睇晒成个约瑟嘅生平。哇！但要睇约瑟嘅生平系好难嘅，点解咧？因为整个创世纪有50章，由第37章开始，即系上一次讲到嘅时候就讲约瑟17岁嗰时候，其实讲到50章，总共有14章嘅经文都系讲约瑟嘅整个人生。所以如果你要睇晒上文下理咧，先能够掌握到呢个咧，系要一定嘅时间。咁但我都好想咧，好快速咁样同大家温习一下，或者甚至你未听过约瑟佢嗰个嘅人生嗰个啲嘅事迹，起码透过一个咁嘅简介咧，你能够掌握，以致你知道喺今日我哋讲第45章一个事件嘅时候咧，系一个几咁重要嘅事件。大概呢14章圣经可以咁样划分，我哋先睇开头嗰部分，30到37章到40章，你可能都听过约瑟关于佢嘅故事啦，就系我哋上次讲到佢被兄长卖到埃及，然后咧后屘被嗰个主母波提佛嗰嘅太太就系咧诬告，然后坐咗监，跟住咧喺嗰个做紧囚犯嘅时候咧就去解梦做咗解咗两次 ，OK， 亦都有咁嘅机会嘅时候咧，佢就有一个人生有一个第一个转捩点，就系咩咧？就系后屘41章约瑟就为法老解梦嘅时候，就成为咗埃及嘅宰相。根据圣经记载，当时佢系30岁，呢个系第一个部分。我哋先睇埋个尾嗰部分，大概去到最尾嗰4-5章嘅时候就讲咩咧？就既然做咗宰相啦，梗系好想将见翻爸爸，接爸爸，接家人翻嚟团聚。所以由第46章开始就系讲父亲同家人去到埃及咯，并且到佢爸爸雅各要离世啦，就对佢嘅仔同埋佢哋嘅孙雅各嘅孙去祝福同埋一啲嘅遗命嘅吩咐。喺50章嘅结束嘅时候，其实一个好特别嘅结束，因为你见到固然系最尾系讲约瑟嘅离世，嗰阵时系讲佢110岁，即系话原来唔知约瑟做宰相系几时退休，如果做到死离世先退休咧，佢做咗80年宰相，但如果我哋就当佢80岁退下咧，佢都做咗50年宰相咁耐。无论点都好，喺50章嘅结束嘅时候咧，系用咗一个好特别嘅事件去结束嘅。你见到就系约瑟安慰嘅兄长，大概嗰阵时系56岁。嗱，点解我话呢一个系一个好特别嘅事件咧？ 大家扣想一下，剛才我講到他30歲做宰相，然後可能做了50年甚至80年的宰相，中間那個地方留空了。如果中間還有大概四章聖經到，一個三分一咁長的篇幅，你想想，如果你就好像約西亞，你是所謂一個人生勝利組，就是30歲的時候你已經做到一個即國際的機構或者一個公營機構的一個 CEO， 是吧？而且你在那裡做了50年80年的時間那麼久，然後最後寫就是寫回你中間人生你覺得最重要的事件的時候，你會寫些什麼？大家有沒有想過你可能近排呢可能是多了很多時間，你不妨想想，特別呢可能你就嚟60歲或者65歲退休啦， OK？ 原來你即係可能突然間你想象下如果有一日好快我要離世，你得返3日或者7日嘅時間，你要寫你人生嘅傳記嘅時候，中間嗰個留空嘅部分你會寫啲乜？創世記作者好奇怪，佢唔係寫佢做宰相嘅時候有任何嘅豐高偉績，或者佢幫法老王治理埃及地嘅時候呢搞得幾好，幾咁多人稱慕佢。呢啲係一般人我哋所睇嘅成功。当我去预备的时候，我就发觉创世的作者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他用了四章的篇幅去写他和兄弟所发生的事情。那个是三分一篇幅，一个很多的着墨的地方。似乎圣经就是要我们留意这件事。并且事实上不少人就说，原来在约瑟整个人生生平里面，不是说他做宰相就是为之人生的胜利组最高峰。在人生里面的高潮呢，在创世纪的作者的记录里面，原来讲紧就是今天我们讲的45章，他和兄弟相认，甚至因为看到他们在抱颈痛哭。弟兄姊妹，当我问你，你可能你今天的人生都很成功，但如果叫你记录回上帝在你生命里面人生最重要的片段的时候，你会写哪个部分出来？今天我想告诉你，创世纪的作者我觉得是很明显的，特别一阵你会看到，其实42章打后内所发生的事都是讲讲他和他兄弟和他爸爸即家人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用约瑟去讲家人的关系和讲家庭是最好的。OK， 亦都今天我们尝试就是从约瑟第45章是个重点，但我都会很快地看他人生一些重要的片段，我们去透过约瑟的人生去想一想即是书回家。我哋呢一個嘅方向，呢個題目嘅時候，我哋能夠帶俾經文帶俾我哋一啲咩提醒同鼓勵咧？書回家，我想講第一個重點就係流露自己嘅真情。其實流露自己嘅真情係冇得逼嘅，不過好多時我哋好多時都會尤其是大咗，唔知你係點樣，我哋有時會係都化啦，睇通咗啦，或者老咗啦，算啦一种咁样 ，OK。但系原来讲紧喺个经文里面，我哋睇到约瑟嘅人生就系，当佢唔同嘅阶段里面都流露紧佢自己嗰个嘅真情嘅时候，佢先真正得到嗰个嘅经历嗰个饶恕同埋释放。点解咁讲咧？我哋先睇睇个经文。我哋今日睇45章1-15节。我哋第一咧会首先睇头同埋睇尾，吓一阵间你会明白噶啦。我都好想同大家读一下经文嘅，虽然咧喺家庭荧光幕前面嘅弟兄姊妹咧，你未必方便，但系方便嘅时候咧，我都鼓励你用启用嘅方式去读出经文，就系咧蓝色嘅字，请大家可以跟我一同读出。开头系咁讲嘅，佢话约瑟在左右站着嘅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的弟兄们就和他说话。我哋啱啱咧系读完咧1-15节嘅头同埋尾嘅部分，点解要咁样截录咧？其实圣经往往都系咁样嘅，我哋系一个叫做首尾嘅呼应嘅做法。实际上你睇睇呢段经文咧，圣经系刻意带我哋去睇睇咩咧？睇约瑟嘅哭泣。点解咁讲？因为经文一开始就话，约瑟喺左右佢面前嘅人情不自禁。其实佢就即系话佢忍唔住嘅意思，控制唔到自己，所以咧就趁佢自己知道自己要大喊之前，就叫晒啲人离开。事实上， 经文写约瑟嗰种大喊法系喊得好夸张，点解咧？你留意咗我间低嗰句佢写咩咧？就系讲埃及人同埋法老家嘅人都听见了。我估约瑟作为宰相，佢都有自己嘅行宫，系咪？如果佢喺嘅行宫啊，将会同佢嘅兄弟相应嘅时候，会喊嘅时候，但系喊到行宫外边都会听到，其实夸唔夸张？嗱，我系有可能嘅，我觉得。不过嗰个唔系讲紧系咪一个真实嘅情况，听到有几多，而系更加重要系经文似乎要带我哋睇下约瑟佢嗰个哭泣系哭泣为咗咩哭泣，同埋哭泣成点。我哋继续睇落去嘅时候，我哋就会知道啦。头先就话睇头睇尾，原来喺个经文结束嘅时候，哭呢个字佢就连续出现咗三次，并且你见到粉红色嘅字就系嗰啲人物啦，就系讲紧约瑟同埋佢嘅兄弟。首先就是便雅悯啊，喺仆咗去嗰个颈嗰度喊，然后便雅悯又仆翻喺个颈啊约瑟个颈嗰度喊，跟住佢哋同兄弟之间又亲嘴，然后互相拥抱喺度喊，跟住兄弟就喺度一起讲嘢。嗱，你会好明显见到经文系带我哋去喺啊整个系由喊开始，由喊去结束。所以当我去预备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就谂下啊，其实啊。约瑟嘅喊有咩特别呢？甚至喺圣经里面讲哭泣究竟系点样讲啦？咁于是乎我就去做少少嘅研究，或者去即系睇睇圣经。事实上，我哋可能都听过一句说话噶，有冇听过呢句说话？就系男儿有泪不轻弹。OK， 或者我近时细个睇漫画书嘅时候就英雄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你唔好以为我读嗰啲文学作品，其实我哋睇即系某个好出名嘅漫画家里面嗰啲学翻嚟嘅。OK， 我见在座啲弟兄都岌头啊。OK 啊，系咯，但系我哋都讲嘅男儿有泪不轻弹。但系当我去睇翻圣经约瑟嘅生平嘅时候，然后我就发觉约瑟竟然系一个成日喊嘅人嚟，并且大概佢喊咗七次咁多。OK， 嗱，我就想考下你，头先我哋都重温过约瑟嘅人生片段，我想你估下。约瑟第一次喊是几时？我开股俾你睇。首先第一样嘢，原来佢第一次喊是记喺42章，就是当佢啲兄弟去埃及买粮嘅时候，咁佢就啲兄弟就话知自己衰，其实嗰阵时未认得约瑟嘅，但系佢就讲翻佢细，啲兄弟讲翻佢哋细个点样对呢个细佬约瑟嘅时候，就勾起佢童年嘅回忆，见到咁嘅时候，佢就匿埋喊。当我预备到呢度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奇怪。约瑟人圣经记录佢人生喊咗七次，系咪？但系佢第一次嘅时候，唔系喺17岁嘅时候俾嗰啲阿哥伤害而喊，然后亦都唔系俾嗰个喺波提佛嘅家做呢个主管做得好好啊，系咪？但俾主母诬告佢嘅时候，佢又唔喺嗰度喊，甚至坐咗监一段时间。都冇喺提到下喊，甚至为个酒政为善长解梦，然后解完之后都冇理佢，忘记咗，佢都冇喊过。但是去到人生做到宰相的时候 ,OK, 出现返呢个情景的时候是他记录第一次喊，并且他连喊七次。七次是发生在不同情景的。第二次刚才见到就是后来见到细佬便雅悯，就是同他同母的兄弟10几年细佬呢就见到又是匿埋喊。跟住刚才我们读到45章1-2节就讲一开始讲约瑟他情不自禁。为什么情不自禁呢？原因就是原来44章你回去看，就是他其中一个阿哥就是犹大不断在那里求情那个经文不多讲了。他听到阿哥求情那个时候呢，他就一路强忍泪水，然后去到忍不住了，跟住就叫那些侍从离开，跟住他就在那里大哭，哭到整个埃及甚至法老的行宫都听到。然后跟住喺嗰个事件结束，就是今日我哋读到第14、15节嘅时候，佢讲完好多嘢，中间第3节到13节佢讲咗好多说话，讲完之后佢就揽住个兄弟喺度抱颈，互相痛哭同埋说话。当然，如果我哋继续睇落去第5、第6节，第六次就系讲佢再见翻爸爸，喊咗好耐，然后第六次就讲佢爸爸离世啦，于是乎咧就。伏咗喺爸爸嗰、那个可能系佢个尸首上面，然后哭泣亲嘴咁样喊法。嗱，应该其实如果记录到呢度，约瑟要喊嘅应该喊晒噶啦，系嘛 ？OK， 不过你留意仲有第七次，应该我哋都会最尾会提一提。第七次讲到就系咩咧？喺50章嘅爸爸死咗，葬佢嗰阵时固然喊，但系就讲到原来爸爸死咗之后，兄弟怕约瑟报仇，于是乎咩咧？ 他就派他的下属去约瑟求预算。如果我们看回这七次的喊法的时候呢，都有少少的结构，而我们知道他是为要去突出了，就是今天我们看过一件事，就是你看到他第一次喊，第七次喊，都是讲着兄弟那种的伤害或者感情，或者那种还未了解未复和那种不明白，然后以致流泪，然后中间正正要突出了，原来在创世的作者里面，他要告诉我们很重要性，人生里面我们有可能有好像宰相那样有很多成就都好，但是有一样东西更加我们不能忽略，甚至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家人那个的复和，甚至呢那个的饶恕，或者那个能够相拥抱头痛哭，是几咁一件重要，几咁一件美的事。就像诗篇133篇，大家懂不懂背啊？133篇我没引出来了，那个经文就是讲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咁、啊、其他之下嗰啲，请大家翻去理解。喊其实好紧要，因为讲紧我哋里面重视紧啲乜嘢，或者反映紧我哋里面一个嘅乜嘢真实嘅状况。唔知讲到流泪嘅时候，你谂你最近一次流泪系为到咩事情去喊？我就记得早几年咧有一个人物离世。这个人离世的时候呢、有些这样的讲法，他说 One person dies and 100 million cry， 一个人离世亿人为他流泪。但与此同时，我看到他隔离还有一张照片， One million die and no one cries， 百万死去无人哭泣。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不会特别我想起我们同这里提到约瑟和家人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奇怪，就是他去到做宰相的时候已经似乎是、即人生一个胜利，他很多东西都逆转了，没有可能发生的都发生在他身上，很大的美好和祝福了、okay? 但是去到家人的时候，圣经用很多、描写去讲他为和兄弟和爸爸之间那种情，然后所流的眼泪，就令我提起今天我们为什么喊，或者会不会有些事我们不再喊的时候，正正先是一个问题，我是失去了那种人生的人性或者真情，或者我觉得一些原来神看为很宝贵祝福我们的事，但我们已经忘记了或者没有留意。眼泪很重要，无论我们为什么原因喊都好，诗篇五十六篇八次，当我预备的时候，我想起一次这样的经文，如果得的我都请邀请你跟我一起读这句诗，是大卫所写，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由小到大的时候，我成有个意象，就是意象意思成有个图画，即、就是有个想法，是我听圣经在小个牧师他所教导，他说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单止有个生命册记录了我们的名字，甚至他们 每个人有个水袋去记录了，栽低了我们每个人的个眼泪，那个意境就是来这里。当然我专门将这个诗的诗题写出来给大家知道，就是其实、这段经文呢、大卫的眼泪不是因为家人，他是因为呢当时被非利士人在加德那里捉了，以致他因为敌人的缘故。但我想告诉你们，原来我们所流的每滴眼泪上帝都、记住，他都有记录在他的册子上面，甚至或者这个这样的比喻，这个图像是提醒我们，原来神很重视珍惜我们的眼泪。当我刚才问大家，我们上次喊，特别我们上次为家人流泪的时候是几时，或者我们有没有再想起，或者、这一个其实、如果我们都忘记了或者不记得了、一是就一路都是成长没什么大问题，或者另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已经忘记了，觉得那样东西不可能逆转。当我们看回约瑟，有人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个事件结束，刚才我们刚刚都看到在兄弟相认的时候他们抱头痛哭，其实就讲紧约瑟已经饶恕了兄弟兄长对他的伤害。有人就问一个问题，究竟他是几时饶恕哥哥的伤害呢？是不是他做宰相的时候呢，成功的时候就饶恕呢？圣经没有清楚这么讲，不过可能有一些地方有些提示，就是当他做了宰相之后，去到第 四十一章50-52节嗰度就提到，七年饥荒未到之前，佢就生咗两个仔。佢生嗰两个仔，改嗰两个仔叫做咩名呢？一个咧就叫做马拿西。马拿西嘅意思就系话，神令到我忘记咗一切嘅困苦，同埋我爸爸啊，同我父嘅全家。原来佢改呢个名就话啊，可能佢都几成功啊，特别可能系七年嗰个嘅即系丰收嘅日子嘅时候，佢做宰相，更加觉得都有一定嘅成就咯，系咪？于是乎呢啲咁嘅眼前或者佢嗰刻嘅地位同埋嘅成就，令佢忘记一切困苦，同埋甚至佢爸爸富家嘅嘅状况。当然后尾再生多个细佬叫以法莲。他再讲多次就是什么呢？神令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或者一定程度上就是当他做了宰相，然后他人生有一定的地位和事业的时候，他这些痛苦都可能埋低了，忘记了，甚至他眼前见到那个昌盛，觉得他那个的以往那个伤害那个的痛苦呢已经不再在他眼前了。不过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正正应该是什么呢？去到他39岁，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当他那刻可以很自由，喊得很犀利，大声到连埃及地连那个法老的家都听到的时候，就是那种坦诚的相应，能够亲嘴抱哭的说话，这个叫他，这个流出的眼泪叫他真正在家人的关系或者在那个伤害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和医治。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今日经文第一个讲重点就是咩咧？讲约瑟嘅眼泪。我知道眼泪冇得挤出嚟嘅，冇得假嘅。不过如果你好耐你都冇为你嘅家人喊过，或者你好耐冇喊过，特别为你嘅家人喊嘅时候，你会唔会系将你自己好多感情或者好多嘅嘢收埋咗喺里面，冇去处理咧？调翻转。其实当我们能够有那个神做我们有眼泪的时候，是让我们流露我们真性情的时候，上帝藉着眼泪叫我们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经历真正的饶恕。这个我想讲第一个重点。经文第二个重点，说回家。我们能够在家人里面可以复和，其中一样东西很紧要，很紧要。在这段经文差不多，我见好多嘅讲者讲呢段经文，都一定要提一样嘢，就系讲咩咧？我哋要确信上帝有佢嘅美意。点解咁讲咧？请你咧好快咁样咧，同我咧一齐用倾嘅方式读一读3-8节嘅经文，好嘛？因为呢段经文咧系呢5节嘅经文咧喺呢段里面咧，我觉得系特别系最重要嘅信息嚟嘅。我哋用倾嘅方式，蓝色嘅字咧，请大家读出啊。约瑟对他的弟兄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存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我们后面省略了去。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第八节我们一起读：这样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刚才我们读了大概有6节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讲他们喊完之后就跟兄弟相应的状况。当然相应的状况，约瑟第一句讲的话是我是约瑟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兄弟立刻是无言，害怕到不懂反应。无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见到第二次再讲我就是约瑟的时候， OK， 他有两个的描述。这个约瑟是什么？第一就是你们兄弟，不过不单止兄弟，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是你们所买到埃及的那个。我想其实他们以往我们看一些经文都知道，他们做了这些伤害人亏心事，所谓其实一路这些罪的或者一些错误的一些 想法，其实一路咧潜咗佢心里面。佢哋兄弟一定冇谂过今日突然间约瑟咧喺佢面前出现，甚至就系咁样描述翻佢错嘅地方，所以佢哋惊到唔识得点应。不过约瑟对佢哋嘅劝勉，并且喺度讲咗一句好紧要嘅说话，就系、是、黄色嘅字减低咗。其一阵你读到第八节嘅时候，你会见到同一句说话讲咗三次。佢讲咩？佢话而家你哋唔好因为卖我嚟咗埃及呢个地方就自忧自恨 ，OK？ 唔好自己怪责自己。忧意思系伤心，恨嘅意思系其实系嬲自己咁解。佢话你哋唔好咁样，因为好清楚，你见到减低咗黄色嗰句三次嘅讲就系神差我喺你哋来以前。佢讲出原来点解佢嚟咗呢度系神差佢嚟。事实上，神差佢嚟咩？绿色嘅嘢你见到第五节嗰度讲话要保存生命 ，OK？咩叫保存生命呢？你在第七节那里你就见到那个保存生命里面其实有多重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给你们存留余种，就是他的兄弟，他的仔仔女女都可以保平安。然后大师拯救保存他的性命，他们自己性命都得到保障，并且大师拯救就是在饥荒的时候，不单止他们和他爸爸，我们后来见到都得到拯救，更加是讲着甚至经文没有提过，其实在约瑟的家人以外的人在当时遍地都饥荒的时候，那些人都得到拯救。所以去到第八节很清楚，再讲多次什么？第三次就是说神差他来这里 不是你卖我的缘故，却是神的安排。然后神甚至安排到他什么呢？他没想过，当然当时被伤害被卖的时候是一个不容易，甚至被诬告或者坐监，都是一些很难的经历来的。OK， 很难过的其实。那刻应该都是不好受。不过他懂得用神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明白了个道理。事实上他经历着什么呢？绿色的字这样讲。他就说他神差他来这里做什么？定他今天可以成为做到咩呢？好似法老嘅阿爸咁样，然后做佢全家嘅这个嘅管理嘅人，成个埃及地都系佢管理。所以弟兄姊妹，原来可能喺我哋嘅成长，或者到今日我哋对我哋家人嘅相处，或者未唔单止家人，甚至同其他人嘅相处嘅时候，我哋都可能会经历一啲嘅伤害、误会或者诸如此类种种嘅状况。但系你能唔能够喺呢度得到释放或者跳翻出嚟？有一样嘢好紧要，就是你从咩角度去睇呢啲事情？你能唔能够好似呢段经文咁样，就系、是、明白呢啲嘢发生唔系因为你，却系因为神。我被差到嚟卖到埃及嘅时候，唔系因为你，系神有佢心意，要保存性命，要施行拯救，甚至个救恩系唔单止临到佢同佢附加，而系临到整个当时面对饥荒嘅种种唔同嘅人。弟兄姊妹。我哋好多嘢，人生里面有好多状况，其实我哋都唔明白。但系我哋唔系话阿 Q 精神咁样，而系我哋要像约瑟一样，确信上帝嘅美意。近排疫症，大家可能好多空间都又唔能够出街，又唔能够去旅行，于是乎好多时都会睇下 YouTube 或者上网睇唔同嘅嘢啦。所以咧，今次咧，我都好想藉个机会咧，介绍少少即系一啲。好的见证，大家可以不妨上去看看。这里有一个网站，大家看到是 CBN、okay? 其中这个机构呢，他们呢制作了很多的见证的短片，很久了叫做星火 飞腾，可能大家都听过，字细一点点，但你都可能以往都看过的。其中这两三年呢，他做了一个一个系列的五分钟十分钟的，就叫做一百人的遗书，就话当你如果你死嘅时候 ，OK， 你会写低一封遗书，你会写啲乜？并且如果当你死嘅时候，你个葬礼上面个灵堂上面用边几隻字 ，OK， 甚至会有啲咩遗物陪你去葬咁样。咁我有留意过呢个一百人嘅遗书，个原因就系其中咧，我都识一个老师 ，OK， 叫做扎尚，咁佢就系曾经因为喺嗰、那个投资上面失败。之后咧，佢喺八楼嗰度咧跳楼落嚟，但系佢又唔死得 ，OK， 咁佢知神救咗佢，咁啊喺个里面都有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就唔系讲佢嘅见证，我就想讲另一个嘅我睇到嘅一个姊妹，佢同样喺六楼堕地不死，一个姓冯嘅姊妹。 咁我想咧 ，SV 嘅同工咧，同我哋播一播放一个五分钟嘅片段，睇下神喺佢生命嘅故事，同埋让佢经历过呢啲嘅时候，生命有啲咩改变。
遗书是人离世之前留下的最后说话。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每个人在执笔的一刻，思绪万千，万语千言，有喜有悲，有得有失，有始有终，人生本是如此。
死，不少人都会很害怕，但我 Rachel 比正常人多一次机会，因为我是意外死不去那位。多谢天父令我感受到什么是爱，感谢你令我放低仇怨，重新接纳家人，令我们一家人重拾家庭温暖，也令到我见到和感受到家人无私的付出。希望我回天家的时候，我的家人都可以在天堂重聚。感谢主。你的女儿 Rachel。
我就发生了意外，临出门口之前就想着落埋两件衫，企上那个张床度落，就堂六楼跌了落街，昏迷了第七日我才醒。我一醒的时候是全个人手脚那些全部动不到，插了很多喉，要自己放大小便，不肯吃东西，不断喊想死。姑娘问我，她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了几次手术你才保得回条命，是差不多十个。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我更加要珍惜我的生命，因为其实我条命是很多人救回来的。我以前同屋企人有拗撬，所以走咗，一個人生活咗20年。因為呢次意外，我捉住我媽媽嘅手，你哋不如走啦，即係唔想拖累你哋。但係我媽媽話，如果我覺得你拖累我嘅，我第一日就唔會嚟啦。我好感動啊！我好後悔自己點解要攞住啲仇怨唔肯放。我後悔自己遲了回來，原來家人一直等著自己。我跟媽媽說對不住，我知錯了，我終於回家了。還有一個大手術等著我做，做完這個手術之後，我開始動得到隻手，學坐起身，跟住之後就學怎樣走。在發生意外之後第三個月，我已經可以慢慢拿著四方架走到很多路，醫生說奇蹟。原來人的生命是這麼脆弱，轉眼間就沒有，所以我會想一下生死的問題。我的安息禮拜靈堂那四個字是開開心心，上半身已經過得很苦了，我想下半身是開心的。会唱首诗歌，我是主的羊，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我是主的第100只羊，就算我以前有几曳几不好，主可以放低99只羊亲自找回我回来。我觉得主好伟大，在主的身边很有安全感。我的陪葬品是三个公仔，未出事之前我两只狗已经死了，出了事之后我所有猫没了，但是他们找到个好归宿，我由从小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朋友好心地地整回给我，我见到他们就好像回在我身边一样，没离开过。一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滴下去在星火飞腾，看完之后觉得很开心很舒服啊，因为这些全部都是真人故事来的嘛。4年前我不开心，所以我就打上嚟，輔導員咧就安慰我，同我祈禱，祈完禱之後係舒服咗好多。睇到 CBN 請輔導員義工，我就過咗嚟。每個禮拜五上堂，好多唔同嘅 case 咯，點樣去輔導人？完成個訓練之後咧，我係做日資料員， 逐個 case 逐個 case 去入。咁我見到好多唔同嘅 case， 其實有好多人比自己更加慘。與其話幫人，其實係幫緊自己。雖然而家傷殘咗，未來都想再翻嚟做義工，可以接電話聽一啲求助者嘅需要，幫更多人。我覺得生命好似打機咁，原本 game over 噶啦，咁而家俾多一次機會，我入多一蚊。
阿馮師妹佢話：生命就好似打機咁，今次有機會入多咗一蚊裡面。當佢經歷過佢生命嗰個嘅狀況一個意外嘅時候，佢經歷過嗰啲義工去幫忙佢，今日成為義工去幫忙人。同樣更加寶貴又唔知大家頭先聽唔聽到，佢冇諗過自己晾一晾衫就會跌咗落樓，但係喺人裡面係一件好不幸嘅事情，係咪？我哋亦都唔會話上帝安排呢個事情，但係上帝就往往咩喺人嘅好多錯誤或者一個罪嘅一個嘅世界或者一個被破壞嘅世界裏，唔能夠實踐到神嗰個美好旨意裏面，神仍然工作。佢就讓咩咧？讓佢一個咁嘅經歷嘅時候，佢搬出咗嚟20年，可能同媽媽、爸爸個關係好疏離，冇乜見面嘅。但係咁樣樣，佢哋能夠復和翻。喺羅馬書裏面有一節經文係咁樣講，呢節經文喺出自8章28節。羅馬書8章28節係點樣講咧？佢話並且我們知道，並且我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我专登是用了新汉语译本，因为和合本我们大家都背得很熟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OK， 那句他就去后面的。但其实中间这个是夹了这节经文的中间。我们相信什么呢？原来我们每一个爱神的人，其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一个计划。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或者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神按照他的计划、他的命定，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美好的旨意。所以所有发生不同的事都好，甚至那些 是人为的、是恶者攻击的，但是他说什么？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叫这些神所拣选呼召的人，叫这些爱神的人去得益。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不知道冯姊妹那个的见证给你有什么提醒，但我想说，可能我们生命里面疫症，或者我们都很多时提到跟家人在家庭里面发生种种的状况，记住这些上帝都知道，如果我们按着祂的心意继续爱神，继续按着祂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神亦都叫我们在这些地方得益处。最后一点很想讲的就是书回家，姚书是不是一定能够复活呢？大家要留意一件事，其实饶恕和复和是不同的，因为饶恕是纯粹去单向，我可以去饶恕人，他无论怎样对我都好，我不放低了这件事，我不再去讨债的意思。但是复和他一定是双方，即是说我愿意去饶恕的时候，不代表那个人就算是被我饶恕都好，伤害我的人未必一定就可以接受，或者关系就一下子跳到去一个复和的关系。其实那个是一个过程来的。我们继续看经文下去的时候呢，其实呢去到9到13节是又是继续约瑟讲完刚才说对神差我来有个美意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做了很多很多的吩咐。在9到13节的经文里面呢，我跟大家跳了去不读了。但我想一版过给大家看，约瑟继续讲了很多东西。原来大家如果你記得上個月我講道嘅時候咧，約瑟17歲嗰時候，其實都係不斷講好多嘢，到佢而家都係講好多嘢。當然佢做到宰相，阿哥見翻佢嘅時候，唔知點樣樣去回應，固然係一個原因令佢喺個經文裏面不斷提佢講好多嘢。但事實上，我常常都話你去睇翻佢講嘢嘅時候，你睇佢嗰啲嘅用字同埋語氣嘅時候咧，其實可能都因为他的宰相，亦都是因为高高在上。虽然他是饶恕了兄弟，但你看他那个口吻是不断很多很多吩咐和命令在里面。9到13节亦都有一些很标准的首尾呼应，之后你看到上面第九节红色的句和下面13节最尾的句都是讲你要讲紧就去到爸爸那里，然后你要讲紧将我爸爸搬到来这里。跟着你看到括弧里面有很多的要字，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呢其实没有摆到下去， 但是在我睇翻嗰個原本嘅文字裏面咧，你將佢擺咗落去，一來可以咁做，二來係更加清晰。有啲係應該擺添嘅，不過有時候我哋和本嘅取向一定唔會咁侵咁講嘢。你會見到啊，佢啊雖然佢係饒恕咗兄弟，但佢仍然係嗰個宰相嗰個身份嘅時候，佢就一路，佢當然好緊張，一路就不斷係。好似吩咐甚至系命令咁样话，你要讲紧，你要上去，然后你要同佢讲，即系同阿爸讲，就呢度亦都就请你要，其实可能你同爸爸讲，你要嚟到，唔好担言 ，OK。然后咧你都要住喺呢个歌山地，跟住十一节嗰度话，我要喺嗰度点样去奉养你。然后咧我亲口咁讲嘅，不断系强劲讲佢要做乜。我要做乜？然后第十三节讲到，亦都继续话，你哋都要喺埃及嗰度，然后要话俾我爸听，跟住要讲紧将阿爸要搬到嚟呢度，你就会睇到，其实，我唔知当固然佢哥哥好惊啦，见到约瑟，见到呢个被败嗰个饶恕咗佢，但系当佢听完一轮嘅时候，当然我哋继续睇落去个圣经，我哋知道佢啲哥哥亦都真系翻返去埃及地同佢爸爸。同埋爸爸嘅家人財產一齊搬咗上去，但我就要問一個問題：其實去到整個約瑟生平嘅事件結束嘅時候，究竟約瑟佢饒恕咗佢哥哥啦，抱頭痛哭喊啦，但係曾經傷害人，而家被饒恕嘅人，佢哋係唔係就真係可以完全復和嘅關係，或者完全就係可以真真正正做翻有翻嗰種兄弟情喺裏面呢？去到经文的最尾五十章，我刚才说在约瑟的生平里面，第五十章里面摆了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在这里，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讲究竟爸爸死了之后，哥哥是发生什么事。五十章十五节是这么讲，他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爸爸死了，就说了，或者约瑟怀恨我们。你听到爸爸其实已经在埃及地去到住了17年了，尤其十七年都伤害唔成，但爸爸一死嘅时候，其实我估约瑟都对佢哋啲哥哥好，但一死嘅时候，佢哋即刻谂就系约瑟会怀恨我哋咧？会唔会照着我哋待佢从前一切，足足咁样去报复佢咧？于是乎啲哥哥好惊，佢就点样咧？差派啲仆人去，就打阿爸嗰张牌出嚟，就同差仆人去同约瑟讲咩咧？佢话阿爸死前曾经咁讲过，佢话从前你哥哥会恶待你，求你宽恕。他们的过犯，现在阿爸曾经说，甚至阿爸说，如今求你宽恕你父亲神仆人的过犯。在这里两次提到饶恕这个字眼，并且哥哥就打爸爸这张牌出来。 OK， 不知道这个约瑟究竟是不是真的会饶恕他们，或者会不会阿爸死了就足足这样报复呢？很明显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束是约瑟没有做任何报复的事，但是约瑟最尾一次喊就是这个地方。换句话，原来我们去饶恕了人，但是不能够真正的复和呢？有时都未必，因为有很多的原因令到不是我们主动去做出我们应该做的行动，我们可能尽了我们的责任，但是原来伤害人或者被饶恕那个，他都可能还有很多想法有考虑，或者他都未变过来都不出奇。所以约瑟听到哥哥咁讲之后，佢最尾只系咁讲，咁回应，佢话你哋唔好惊啦。第十九节，佢话我点能够代替神呢？佢话从前咧意思系害我喺呢度重申一次，就好似头先第二个重点咁样，呢个系神嘅意思，原嚟好。然后佢再讲多次，为咗咩保存许多人成名成就今日嘅光景。所以最后约瑟都同佢讲话，你哋唔好怕，然后呢我哋必仰慕你同埋你嘅老婆仔女。然后约瑟继续用亲爱嘅话安慰佢。我唔知各位，如果你是约瑟嘅哥哥，听到约瑟咁讲之后，你去到呢个时间，你会点样回应？你估约瑟嘅哥哥点回应？请你翻去睇圣经啦。不如我讲咗个答案俾你听先，好唔好？其实。圣经就是说他没有回应，即是说什么呢？似乎我觉得写圣经的人很好，就告诉我今天我们甚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都好，或者我们去伤害人家的人，家饶恕我们都好，去不去回应呢？有时候就看回我们去怎样，有没有下一步的行动。 所以经文今天我讲第三个重点，叫做期待复活的实现。因此我们要宣言之后，不是复活一定出现，但我们仍然抱着这样的期待。去到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都是几新鲜的，在去年9月21号、我在网上找到的，都是博道会一间教会。咁我俾个题目吸引，叫做重建妇女群。一个姊妹叫雅贤，让我咧都好想用呢个见证咧讲一讲。我哋饶恕人之后，其实我哋深信神会继续工作，神有嘅美意。然后当我哋继续相信嘅时候，呢、这、一个复活系真正可以实现。阿贤嘅见证系咁讲，佢话喺我记忆里，大约3岁吧，看见父母骂子一场之后，我就住喺婆婆嘅屋企。在婆婆家成长，父母来讲，对我来讲只是一个人物，没有榜样，也没有教导。我不知道什么是完整的家庭，更加不知道父爱母爱。直到中学，我才开始回家跟妈妈住。妈妈给我很大的自由，或者一直我没有任何的大错失，她很信任我。直至一件事发生，我令她十分痛心失望。那年我认识了我前夫，他挥霍无道，欠债累累。他苦苦哀求我铤而走险还清债务。那时我以为可以协助他同埋改变他，点知事情败露之后，我哋两个一齐坐监。可笑嘅系，呢次刑罚令我开始感受到母爱。妈妈为了见我，不惜每个礼拜长途跋涉嚟探望，心痛妈妈嘅劳苦，更心痛妈妈嘅心。狱中无望，为特别渴望父母和亲友的来信和探望，只是爸爸一等再等，未见他的笔迹，亦未见他的探望。越渴望越失望，越失望越怨恨，他究竟给了什么我呢？就是什么都没有。恨他没有教过我，恨他没有养过我，恨他没有告诉我怎样选老公，恨他在我艰难之时没有出现过。他是切切实实一个不尽责的爸爸。2001年重获自由之后，我信了主，但立时没有改变恨他的心，没有一刻想过见他。甚至哥哥希望我和爸爸吃饭餐饭的时候，我都闹他，再敢跟他吃饭，我们就没有兄妹做。日子过去，我在信仰里面重整生命，终于和爸爸破冰同台吃饭，但内心仍然充满挣扎，心情难以形容。我问神，我岂不是饶恕了吗？但内心仍然觉得有缺陷，找不到温暖安稳。有一天神祷的时候，神一幕一幕将我和爸爸过去的片段重现在眼前。神跟我说，地上的爸爸是我为你预备。那份怨恨突然间就回来，我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好的爸爸？爱同恨变得十分，顿时变得十分复杂，难以言喻，令我唞不到气。我才醒觉，破冰同爸爸吃饭不等于真正的饶恕同埋接纳。反之，我睇到我自己里面的爱不够，在沮丧里面，我就一段咁喊，向神祷告，求神有从佢而嚟的平安，安慰医治我心灵的创伤。渐渐，我开始睇到父爱。一日，年老的爸爸不惜行6层的唐楼来我家维修小事，我望着他的背影，万分感动。2016年，我参加了教会2年的门徒生命成长转化之旅，要好好学习咁样如何活出圣经。其中一个功课就是要同仇敌吃饭，学习饶恕同埋爱仇敌的圣经价值。想要想想，我就应该约爸爸吃一餐坦白饭，但是他心脏不好，不能够刺激，没必要向他说我恨憎他，所以我的心就很忐忑。有一天，爸爸突然入了医院，丈夫和弟兄陪同去前往探病。不知道怎样，我又跟爸爸吵起架来，兄弟就借这个机会跟爸爸单独的祈祷。探病时间很快过去，我再一次走到墙边跟爸爸说再见。爸爸突然说对不住，脑海忽然又涌现跟他过去的一切，我就哭。爸爸再说对不住，在这个时候我就揽紧爸爸，哭完又哭。 我跟爸爸说，我也都要跟你说对不住，我接受你的道歉。后来跟他爸爸聊天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向我道歉，就因为他觉得从来没有尽过爸爸的责任。感谢赞美神，我感受到就是多年困住我又挥之不去的枷锁一下子解开了，整个人轻松了又飘移。现在我能够真正在心底里面去饶恕，并且两父女在主里面经历了不可能的复活。从此我们只是季节性地见面，现在最少一个月见一次，而且多了倾谈。记得以往从爸爸传福音的时候，他会电言拒绝，他说你在天堂就看着我在地狱里面烧死算了，不要理我。那时我心里面一沉，但神迹总会出现。现在爸爸妈妈一起回教会，看到他们的喜乐，十分感动，真的没有想过有这天的情景。恩典久用，主里确实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不知道刚才大家听完我见证的时候，心里面想没有想起一些你已经饶恕了但你仍然都渴望复活的事情，或者在家人里面其实很多伤害的关系，其实神都很希望我们能够经历复活的日子。我们不知道那个实现是何时出现，但我深信神，我们继续祷告，我们继续去跟着神，并且用神的话语去帮助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经历。最后我想用一段今天我在 Facebook 见到一个老师他写的说话去做一个的总结。今天我们学习的三点里面，我们有时觉得饶恕可能不容易，或者复活都不知道有几时。我就看到这段说话可能是老师去灵修的时候他跟神的对话来。他说为何到了今日我才稍微学懂这个功课呢？他说因为我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我说现在从学懂一些不是太迟吗？他说为什么会太迟呢？我说如果早点学会不是可以帮到更多人吗？他说我关心的是你。最后我说那他们呢？他们有我。我想说这段说话正正提醒了我们，有些事我们有时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做，或者我们不知道那个结果是怎样，但这段说话就提醒了我们，神很关心我们每一个，无论个结果如何或者个状况如何，神掌管着一切，有他的美意。所以今天恕回家这三点，我盼望成为我们每一个的提醒，也都希望最后藉着一首的回应诗，我们能够将今天上帝的道传递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更加确定无论任何的状况发生，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让我们一同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今天藉着约瑟的生平让我们更加明白神你的爱。有时候我们看回我们自己人生的时候，主，我们都可能收埋很多的感受，收埋很多的情绪，或者我们面对很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都很怕再去重温，很怕再去处理。但是主，你藉着约瑟七字的哭泣，教导我们明白，我们学习要去真诚地面对上帝，真诚地面对自己，学习让我们的眼泪去帮助我们怎样去心灵里面得到神的医治和释放。愿意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任何事情发生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都确信上帝的美意，并且我们确信神你有你的计划在每一个你所拣选你呼召的人身上。我们定义学习就是去爱你，去按住主你的旨意行，以致所有发生的事我们都深信叫我们和叫我们身边的人得益处。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存住盼望，让我们做好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你身上，深信主你的掌管，你的带领会让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破损的关系，或者我们不能够重拾的事情里面，我们因着跟随你，我们得到更新，得到帮助。 得到经历神你自己的大能的改变和种种的歧视。愿意主你就是这样去引导我们，我们为到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在这里一同去崇拜你献上感谢，愿意主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多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